好的，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有一同领受的祷告。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看顾。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关照着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耶稣，谢谢你，你用你的爱围绕着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无论的哪个时间，无论的哪个地点。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爱是坚韧不移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最失落的时候，你要真，你要用你的手再拉我们一把，让我们真的心与你是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孩子在这里向你仰望与交托。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每一次这种相聚的过程当中，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够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主啊，这个平台特别求你来恩待跟祝福，没有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要蒙受你耶和华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还是新的一天的结束，主耶稣，谢谢你用你那道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道光无时不刻的都延续到下一秒当中去。耶稣，谢谢你的爱。 将我们围绕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是仰望你的，真的是诚心诚意来到你面前的。我们相信仰望你的人，我们必定都能够蒙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孩子如此简短的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乃是你奉耶华名宣告得胜的力量。阿门。
阿门。
哇，谢谢，很美好的诗歌哈、啊！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首诗歌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是这首歌也是听到了，之前是很久以前了，也好多年了，但是这首歌会成为我们心中很大的一种力量哈，也是我们今天，哎，等一下，我共享了吗？OK。
没有，
还没有，OK，好，现在可以了，OK，
现在可以最大化就好。
好，哎，我怎么拉不过来啊？那就先这样子，哎，在这里，OK，好了，
好了。
我们这周开始到了生命季了哈，这个五卷这个律法书快跑完了，大家。我不晓得大家读到我们走到《生命记》的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或者对《生命记》这一卷书也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在《生命记》《生命记》哈，就重申神的一些命令和律法。当然，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对神的律例典章更加的熟悉哈。尤其其实从今天我们要分享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包括福音书里面，耶稣也常讲到律法的一个总纲，也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也是旧约和新约一个统一的一个一贯的原则。同样，让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看到十条诫命，然后再看到最大的诫命当中的是什么主题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的一个大纲。这个第五章呢，主题是重申西乃之约。哦，我多打了两个字，我刚才还在看了一遍，就没有看仔细。大家容忍我一下哈。西乃，重申西乃之约与十条诫命哈。我右面放了一张图，就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十诫的一个手抄本哈。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懂没有关系，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抄本。大概第五章呢，主要是在谈到十条诫命的一个内容哈，1到5节呢是摩西招聚百姓，重申神的约，也就是关于接下来他要谈到的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呢就在6到21节呢，就是整个十条诫命的重申。为什么这里是重申呢？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一次出现十条诫命是在哪里？是在出埃及记里面20章里面啊。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呢，这里第五章的时候是在十条诫命再一次讲给要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一群百姓，重申神的律法哈、给他们。然后22到27节呢，这一段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是百姓因为惧怕神而请求摩西做中保啊。其实，当这个也在同样是在出埃及20章里面也有出现这样的经文啊。其实也有点类似跟出埃及记有一点重叠的部分，但是圣经呢，它让我们看到不是说哎这个地方之前出埃及记载了，为什么这里又记载呢？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忘记神的话，在《生命记》里面又重申了神的律法，包括百姓听到这些诫命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啊，是因为惧怕神啊。好了好了，你神不要直接跟我们讲话了，还是摩西你来做这个中保，代替神向我们讲话好了。最后28到33节呢，是神对于百姓回应的一个评价和共勉，百姓说你们要。然后神对他们的回应说：“你们对神说的这些话呢，耶和华神都听见了。然后呢，接下来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哈，这个是遵行是在诫命里面或者是律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哈，也是在提醒我们，不单单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听神的话，更重要的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把它行出来啊。而第六章呢， 是一个关于教导一个最大的诫命。第六章的核心是尽心的爱神与信仰的传承。右边这张图呢，是等会我们今天会讲到的这一段。主要今天我们讲1到9节，是这个，这个是大家看到这个框框是这个条子是钉在那个以色列他们的门框上啊，我的鼠标这边是他的门，然后是钉在他的门旁边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希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叫 shabar，是那个听，是听这个词啊，就是6章第4节，以色列你要听什么呢？就是听接下来的话哈。所以在6章的1到3节呢，是顺服诫命必带来祝福。其实神颁布十条诫命，颁布这些律例典章，是要给人带来祝福的，不是让人就好像活在律法主义里面，让人受到律法的限制，条条框框啊，觉得好像太难了，不容易去坚守住哈，然后4到9节是这个律法的这个十条诫命的一个总纲是什么？是尽心的爱神，而10到11节呢，是警告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不可以忘记神，就是神带他们进到迦南应许美地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而且还要持守着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在那地。在那地去遵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享受神给他们的丰盛了。16到19节呢，是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可以试探神，要专心的顺服。然后最后20到25节是整个信仰历史的一个传承，要把这个律例典章告诉他们的子子孙孙哈。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对，也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家族里面在教导孩子，就是他们从小，妈妈就会在家里把这一段话，就是在教导孩子，大概教导到孩子成年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关于信仰传承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有哪位姐妹带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好吗？哦，妹妹，好的。
申命记6章1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像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阿门。
好，谢谢梅梅。今天这一段的一个主题是全人爱神，全生命归向神啊。才能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不只是说，我嘴头，我礼拜日去教会，然后我嘴巴里在唱赞美诗，然后其实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是我们整个全人、整个全部的生命都要来爱神和归向神的。这个体现在哪个方面呢？我先等一下给大家看更具体的细节。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然后还有什么？系在手上，戴在额头上，还有门框上，你的整个生活的全部都来展现出来，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哈，不只是在我们平时。哎，我往下走，哦对，整个其实我们今天分享到的1到9节的一个大纲哈，1到3节呢是主要谈到神赐下这些律例典章诫命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然后4到6节呢，是整个我们核心，我们信仰核心的一个宣告的内容，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而7到9节呢，是信仰的传承与实践，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这是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哈。首先，我们来看1到3节呢，为什么叫诫命的目的？神赐下诫命，不是为了要给人增加各样的条条框框哈，这个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做错的一点，用律法用这个600多条的条条框框限制住人，你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你这个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律法的真正的核心意义，神赐下律法是要给人祝福的哈，经文是这么说的，这是耶和华给你们的这些律例典章，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在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的子孙敬畏神，谨守遵行，并且使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神赐下这个律法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在迦南，是使他们是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可以存活，并且日子活得更久。哦，这是神赐下诫命的目的，顺服带来生命的延续跟秩序啊，所以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是要把他们，就是不是让他们啊到那地好了，被仇敌所击杀，甚至等我们等读到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去上去征战得那地的时候，他们不是神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在那地啊，就是好像失败了，然后就被一直被他们被其他的敌人所压制的这种生命状态。其实主要的核心目的，神赐下律法就是让他们能够谨守遵行，遵行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享受神在迦南美地给他们的祝福哈。神给他们的经文是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神给他们的地方是什么地啊？流奶与蜜之地哈。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羡慕哈。应该我记得在前面，我还记得有一个场景嘛，就是两探子去探迦南美地的时候，抬着一挂葡萄回来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也是，其实是指向这个迦南美地呢。迦南地是比较适合畜牧业和耕种的地方。其实一个畜牧业呢，代表着其实是也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啊。迦南地的南方适合畜牧，北方适合耕种啊，这是代表的富有，其实也是象征着神给他们预备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可以享受神给他们所赐福的这个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生命哈。然后在这个方面，其实我让大家留意两个很重要的词啊，是我刚才在上面已经打出来的这个6章1节的这个遵行哈，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使他们在所要过去得为地的是地上遵行。第二节谨守啊，其实是类似的词哈。第三节要谨守遵行，为什么强调这个谨守遵行？这个动词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是神赐下这些律法。你不单单只是听到了，right？而且还要实际的把它行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个东西才是你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听到了神的话啊，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去了，好像我们周日去教会的时候，你可能早上听到了牧者们讲完道之后，下午你再回想一下，哎，今天上午牧者讲了什么？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实际把今天的道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东西。你把神的话应用在了你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这就是强调了遵行行的一个重要性哈。我们行律法其实并不是为了来赚取神的恩典的条件，就好像律法，法利赛人他们说啊，我遵行了神就应该祝福我，这个不是来跟神谈判的一个条件。我们遵行是为了使自己得以长久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并且活得更丰盛的一个不能说是条件，而是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道路，就让我们可以持久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耶稣讲的，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哈。这是其实，不单是耶稣来的目的，也是神赐下律法给我们的目的，不是条条框框限制住我们， 好像这个就我这是1到3节的一个重点，律法不是恩典的工具，也其实是不是恩典的工具，而不是压制人的一个制度哈。其实这也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指责法利赛人他们走偏了，只抓住了律法的条条框框，却忽略了神在律法里面赐给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他们得福的，不是咒诅也不是压制，也不是制度，也不是限制，而是要给他们祝福的管道。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长久的去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和以及丰盛哈。然后4到6节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小辈儿"这个词啊，就是"听"这个词哈，这是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宣告啊，在4到6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听。其实第3节也有出现"听"这个词哈，为什么这个词很重要呢？其实在，在我们中文里面看到"以色列啊，你要听"，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听"呢，是在首字母里面的。我给大家看这个首字母是在我第一页的这个。这个小辈儿是在6章第4节的最以色列的不约希伯来文的经文是从右边往左边读的，所以它的第一个词是在这里的，第一个词就是小辈儿这个词是在右边的哈，所以这个词是出现在六章的第4节的第一个字哈，所以这个词其实强调说是也对于他们以色列百姓读到这个小辈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听这个字呢，其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听呢？其实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手抄的书籍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他们是写在羊皮卷上面的，所以听对于古代的，包括其实以色列百姓来讲，他听是最主要的一个学习方式。古人没有圣经抄本。几乎只有拉比手中有那个圣经抄本，所以还记得耶稣在会堂里，在那个圣殿里面打开那个羊皮卷读出来的时候，百姓是用靠听的这种方式。同样，在耶稣那个时候也还是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多一点哈。所以他们以色列百姓学习圣经基本上都是靠听的，而不是靠看的。所以为什么也是我想，我们每一天可以从不同的我们每天跑着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听到神的话。你听和你跟你自己看啊，好像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听的时候更加可以专注的去听到一些重点跟核心。自己看的时候是很容易分心啊，当然听这个词对于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听听什么呢？听的内容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哈。这一句话其实是在这个原文里面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整个信仰核心的一个根基哈，是强调了我们信仰的独一性。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独一什么意思呢？就 only one，只有这一个，除了其他的都不是。这是强调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性哈，所以也是让我有的人会给你会问你为什么你的神是独一的，这就存在这个护教的问题，你怎么样去跟他解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可以让他成为那个主宰的那个角色哈，然后接下来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呢，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我们要怎么做呢？这个是在这一节经文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其实福音书其他两卷，那个弗雷福音书也都有提到"尽心、尽心、尽力"这个词哈。我简单给大家稍微解释一点点。心呢，其实 heart 这个词呢，其实代表情感、意志和思想的一个中心。尽兴呢，尽兴是指我们整个生命啊，是生命的一个总体哈。而尽力呢，力代表我们全部的力量，代表我们整个人外在的那个力量，strength 或者是 power 这个层面的哈。所以，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爱神呢？尽心爱神了，你的全部的情感、意志和思想都要爱神。尽兴呢，你整个生命的全部，尽你所有的力量来爱神。所以，爱神不只是情感上的反应，不只是啊，我今天被诗歌感动了，或者被哪一句话感动了，我情感上啊，我要爱神，我要做，我不是，不只是这个层面的。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实际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讲说，我们若爱他，就要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典章，right？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爱神呢？就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们爱神就要遵行神的话，对吗？这其实爱神呢， 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整个我们全人的回应，不是部分的信仰啊，不是说我今天我切割出来，哎，只有我的情感是属于神的，no，不是说我今天我只有我的这个力量是属于神的，也不是说只有我的头脑是属于神，不，这个信仰是整个全人，是整个全生命的一个回应，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哈，其实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和清楚我们怎么样去爱神呢？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哪里？记在心上啊，心上啊，你的神的话要存在心里的，因为诗篇第一篇里面哈，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那人变为有福哈，是要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把神的话语内在化，而不是外在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是整个第6章1到9节里面给我们一个核心的点，不只是我们嘴巴里的信仰，不只是我头脑当中的信仰，更是我实际生活里面的信仰。所以爱神不仅仅只有情感，更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尾声了。最后7到9节谈到的是信仰的传承与实践啊。经文是这么说的：你把这个话记在心里之后呢，还要干什么呢？你不仅仅自己记着，还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这个信仰提到了，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要代代的传承的。你不仅自己要知道，而且要教导你的儿女啊。当然，这个儿女可能用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儿女不仅仅是儿子、女儿，其实下一代包括你的孙子、孙女、你的外孙，这还要更，只要生在你的后代里面，都要这样去做哈，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而且这个殷勤这个词哈，不是说只教一次我就不教了，他不喜欢他不听啊，他不愿意的时候我就教一次不教了就结束了，那我不是是要不断的重复的殷勤的去教导，然后教导在这里给了几个具体的画面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啊，这几个基本上这个其实这几个动作代表了我们日常每一日常当中一天当中所有的活动啊，坐在家里还是外面工作，或是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躺下呢，代表你要睡觉了；起来呢，就是你要做一些活动或做一些事情。整个其实整个你日常的所有的活动里面都要去谈论神的话，谈论律例典章，谈论神，给我们的诫命和典章，让孩子们，让我们的后代不断的浸润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这也是以色列他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的一个主导的方向哈。所以学习和实践神的话语最好的地方，不是查经班，也不是培灵院，不是神学院，甚至不是神学院哈，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层面。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啊，不是有的人啊，不是只有牧者，不是只有在神学院的学生全职的人才能够去更好的学习和实践神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把神的话不单我们学了，而且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啊。所以这就打破我们一些常规，说我只有在查经班的时候，或者是我只有在早上参加跑腿团契的时候，我才能够好好听神的话，也不会，或者是只有在上某一节课、某一门课的时候，我才能好好听。你在日常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里面，都可以去学习和实践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语逐渐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其实最后是整个神的话会主导我们的生活，整个的生活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不断去学习和去操练的一个过程。以色列人教导儿女的主要方式是父母与儿女随时随地的谈论信仰，哈，就是也是第7节里面，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基本上你只要抓住机会，都要跟你的儿女们谈论什么？谈论神，谈论信仰，谈论神的话，谈论神的律例典章，谈论整个信仰带给我们翻转的一个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坚固？就是其实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妈妈在不断的教导神的话。我记得应该有一本书在提到这个妥拉，或者是对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教导的一本书，我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从小就可以，为什么他们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只要一出来，你都看到他的信仰就是非常纯正的哈。当然，可能跟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他们非常看重神的话。我右边这张图呢，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士兵。 他头上戴这个戴的是那个，我记不太清楚，这是他们的记号。然后这个额头上呢，就是我们等会儿会看到的第八和第九节，他们把神的话系在手上啊。这个看到这个了吗？这个黑色的点点，这个是装经文的框框，它里面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中文，是希伯来文哈。他们把经文放在。哎，我的鼠标放在这个框框里面，然后系在手上，这是系在手上，系在手上为记号。然后还有呢，戴在额头上，这个框框里面也是经文了。当然，具体的经文是什么，我还要具体给大家查一下。但是他是把神的话戴在这个额头上面的。还有什么？写在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刚才我们有一张图片，就是在那个门框上面的那张图片。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犹太人或者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要把神的话看得非常的重要，不只是说我们今天啊拿了一本圣经啊就在这样子读出来，他其实是他的手上、额头上，在他的家门框上面，还有整个城门上面都要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日常、肉眼可见的这种实际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他们信仰生活化和可见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整个7到9节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是，信仰不只是我们礼拜日或我们去教会的一些外在的行为，而是整个生活的方式啊。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教导我们的是要在敬畏顺服当中，全心的爱神，并将神的话语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与家庭的传承上面，使信仰成为整个贯穿生命的真实的关系，而不是说，哎，哦，家里只有我自己信主啊，或者是，哎，我只有我的孩子，或者是，它是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爱神不是做一部分信仰的事情，而是让我们整个生命都归向神。所以接下来有几个思考的问题。我的信仰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还是说，哦，上帝，我只有这个趴属于你啊，我的其他部分你不可以动啊？这个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反思的。我的信仰到底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我是否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在敬拜神，还是说我随时随地的都来敬拜神呢？第二个，我是否真的爱神？我的信仰到底是惯性的周日去教会，然后其他的时间就分出来属于我自己？还是全新的与神的关系，我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只要闭上眼睛跟上帝祷告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呢。第三个，神的话语是否进入到我的日常？我只是在周日的时候停留在牧者，哎，今天讲了什么？这个道我非常感动，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没有了，接下来没有了，还是说听完神的道，而是把这个道活化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是把经文戴在额头上，放在自己的手臂上。哦，我抬头就可以想起神的话，我抬起手臂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同样去默想神的话一样。在他实际，我曾经应该是在1年多前，在一个机场的时候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是也有带着孩子有家庭，然后呢在机场的时候，他就到了那个点，就把圣经拿出来，然后就同样的跟他的这个装饰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然后找块白布盖在头上，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读圣经了，当然读的是希伯来文圣经。我当时还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我一想，哦，我就突然就想到了《生命记》第6章的这个经文哈。当时他就在，也是在读，也是在，他们是背下来的，把第6章的1到9节这一段经文是背下来的。他们其实是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不只是说就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而是实际的就在，不，他不管是你是在哪里，在机场啊，他在候机。然后就做这个动作，然后继续去默想，去背起神的话，然后孩子照顾，孩子弄好之后放在旁边，我真的那种感觉让我立刻就把这节经文很形象化的在我的那个眼前出现的时候，我说我对神的话就好像不是说对神的话，甚至我连跟外人分享神的话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很害羞的样子，他可以这么大胆的在机场这个非常公众的一个场合下就坦然的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激励我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我也想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实际的先把神的话活出来，你就可以使外人知道，哎，你是不一样的，你是把神，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就像犹太人一样，他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是把这个爱神的话语的这个日常的行动就活在了外人当中哈。 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否在影响下一代？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我们的家人，还有不信主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信仰来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我自己信，也要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都要把这个信仰去传承下去呢？这是我们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我给大家选的一节经文是。今天很核心的经文，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爱神。爱神不只是在言语上面，而是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啊。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的回应，或者是你有什么困惑，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好，琳
行，
达。我有个问题哈，实际上是个疑惑。
好
现
的，
在以色列在和这个伊朗打仗，我现在想问问，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是雅各的后代吗？
你的问题是，现在以色列人是不是雅各的后代，right？
对，yes。
雅各的后代，以色列。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以色列被这个，这个被这个，是亚述国掠走以后，好像是迁进了一部分到了这个以色列里，让它混杂到一块儿去了，对吧？
啊，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以色列人是不是纯正的雅各的后代，对
对
吗？
的，对的，是的。
对不起，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只是被掳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后面在士师记里面，他们也有跟其他人的混杂。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回到新约的立场啊，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们应该统称都是，即使是他们跟外族通婚，只要他们归向神，他们应该都可以算作是雅各的子孙或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就回到罗马书里面，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外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都算在是神的这个子民的里面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都算。但是如果你要是按照旧约的那个纯正的雅各的后代来讲的话，其实他们不是。从士师记里面，他们跟外族人通婚的时候，就按着纯正的以色列人的观念来讲，他们已经不是纯以色列人了。这也是还记得福音书里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的这个故事吗？其实，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跟外族人通婚产生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以色列百姓的眼中，他们不认为撒玛利亚人是纯的以色列人，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按着肉体来讲，我们不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按着福音的角度，我们同样都是整个神的子民。啊，你理解我的概念了吗？
对，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国里面的人并不是纯正的以色列民。
我可以这么说，按着以色列人的观念，他有个条件，但是按照神、按照福音或者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都只要他们归向神、接受福音，都算是神的，就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好像那个福音书里常常有一批人来攻击耶稣的时候，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是。他们其实跟这个外人的这个分界线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只要你跟外族人通婚，你都不是纯正的，只有犹太人跟犹太人这样子在一起才是纯正的犹太人。其实我们在的后面读到士师记，包括那个以色列人被掳，就是那个大先知书里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大片的他们跟外族人通婚的这种事情。
那个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是跟外族人通婚，但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因为也敬拜的是，就不仅仅是这个耶和华神，而且是敬也是敬拜了别的。 别的神，就是不纯。所以说，那个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不愿意这个往来。我想，不是单纯的说这个什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就是不纯，那就像是那个什么，这个路德，对吧？他也是外邦人，这个
对，
但通婚了以后，他不能是说就不算是他的后代，就不算是以色列人，不能这么说吧？
对，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苏萍谈到那个拉合，包括其实拉合，包括这个就刚才外邦人，其实他如果路德他其实认定神，认定信仰的话，他其实也后面被排在了家谱里面嘛，也是那个。按照谱系里面，他们也算是。我觉得他们认定的标准，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提到一个前提条件，按照犹太人的观念，按照以色列人的观念，拉合、路德都不算是纯正的犹太人，纯正的以色列人。但是你看福音书里面，它其实是在福音是更广的，它不只是对以色列人，它其实是全万国万族的。当你主要条件是什么？看你认不认识神，看你认不认定这个信仰。如果你认定了，你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代。这也提到那个最后在创世纪里面那个万国的万，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的原因，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他更是其实神爱世人嘛，就是不只是。以色列人，这经文不是说神爱以色列人啊，神这是在旧约的，在新约是神爱世人，万国的人他只要你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个是更广的。但是如果按着我倒个人觉得哈，如果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外面的人也都是外邦人，都是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你看，包括保罗，其实他自己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个身份，他是罗马人，他也是那个在律法师下面受教的这个人。但是对于其实，对于保罗来讲，他也是打破了这个种族的这个观念。
Linda，刚刚好像姊妹她说撒玛利亚人不敬拜耶和华，但是其实撒玛利亚人是敬拜耶和华的吧？
不仅仅。
他们只是被所谓的纯正犹太人给排斥，所以他们在基利新山上敬拜而已。但他们应该是敬拜耶和华的。
我懂你的点，就是我想这个点不能用全部或整体的一个概念来讲嘛，因为有撒玛利亚人，当然有他们的源头，也有真正寻求神的撒玛利亚人来，也有反对的。当然，这个不是说
对，但起码耶稣他路上所遇到跟他有那番对话，就是时候到了，拜父的不在山，不在耶路撒，那个肯定是。
是的，是的，因为撒玛利亚人他的来源是在列王记下的17章，就是
对，他是那
和
个
以色
十个
列。
支派，然后。
对，然后后来，其实，在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其实这个妇人其实她还是有些困惑的，就是哎，她觉得敬拜是在这个山或在那个山。其实耶稣一直在纠正她的一个观念是，敬拜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只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心
就
灵
能
城
成。
市，对，
对，耶稣在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不敬拜神。对。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嘛，就对待律法，像安息日啊，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那你的羊在安息日丢了，你要不要去救它呢？其实按着耶稣的角度，那你是要救的，不是说因为我破坏了啊，我因为这个条条框框限制我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我就不救我的羊。那你的仆人生命都没有了，你要不要去救他呢？按照耶稣的福音，按照其实律法的核心是要救人的，不是因为我限制了我外在的行为，我就不去这样做。就像敬拜的对象，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不在那里，其实你在哪里不重要，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在专注在神的身上的话，那你在耶路撒冷，你也不是在敬拜神，right？所以就是他强调的，耶稣只是在把人一些错误的、扭曲的一些观念，回到这个正确的路上来，你就是在对。
确实，因为我最近在看《沙漠耳记》嘛，然后你看，其实扫罗他其实在败坏之后，他其实还做了很多所谓的宗教上会做的事情，但其实你看到他已经是只是教条主义或者说形式主义的人了，就已经。
偏离了。
对。
对，这也是其实废弃扫罗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不只是我们听神的话，或者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只是外在的形式。因为很多人常常讲啊，我是主日的基督徒，或者我是圣诞节的基督徒。你这个外在的行为啊，我是其实按着实际意义上来讲，这些人都不能算作是基督徒，或者是他的心里面如果没有认定神，没有真正的在敬拜神的话，我都觉得这种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像说我们真正的。不但听了神的话，把神的话活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活在我的生活层面的时候，这个信仰才是我的。否则的话，你听到的那个只是别人的东西，那个也只是圣经上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真正当我跟神有互动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
谢谢。
嗯，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谢谢。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啊，刚才谈到那个犹太人，犹太人呢，通常情况下，他们自己的这个认定呢，这个有两类是非常明确的，一类就是他的妈妈如果是犹太人呢，孩子也是犹太人；第二个呢，是这个通过这个皈依的这个犹太人信一些的犹太人的礼仪啊。但是刚才我们的那位姐妹一直在问这个纯犹太人啊，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刚才大家也谈到了犹太人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被掳至外邦啊，这个有一些的外邦的女子，这个在他们的谱系当中啊，所以这个纯犹太人其实是比较难讲的。那从现实的一个情况来说，现代的这个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个国民，他们都是纯犹太人嘛，那其实当然就不是了，但是。据说大概有7、8成的比例还是这个犹太人，从血缘上讲的这个犹太人。那另外还有一些人是谁呢？我去过一次以色列啊，其实有不少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既有些人，其实就是现在在以色列里面也承认着以色列的这个国民啊。那其实以色列国家之外有没有犹太人呢？其实大家知道，中国的河南开封那里就有以色列人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基督教历史当中，有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类的人，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纯以色列人是，如果从血缘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是如果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啊，这个因信称义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以色列的。好，谢谢。那我想再补充一下，我们昨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谈一个这个有位姐妹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我想现在稍微把这个时间，我想可能就3、5分钟时间，把这一个昨天提到的那个问题这个讲一下啊。昨天我们提到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圣经里面，有些经文讲这个你们都是神啊。那这段经文呢，后来我们找出来了，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34、35节啊，耶稣竟然引用这句话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啊。”那这里到底除了上帝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神呢？啊，那其实我们是要了解一下这里的这个背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引用这一个圣经其实主耶稣这句话呢是在犹太人要用石头来打耶稣的时候讲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因为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那么那些犹太人，那这里的犹太人又是一个概念的犹太人。圣经新约里面讲到的那些犹太人。是专门只逼迫耶稣的那些宗教人士啊，所以那些犹太人说要用石头打耶稣，是因为主耶稣说了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个诗篇里面的82篇这一段话，所以并不是主耶稣平时教导时候在讲的这句话，而是引用了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那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以及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诗篇的82篇的第6、第7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于世人一样啊！”所以这个完整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里诗篇82篇呢，其实是在讲的是以色列的上帝对以色列的这个官长或者那些审判官所讲的这一段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虽然提到神 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职能性的称呼，而不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啊。所以指的是那些在行使上帝权柄的那些审判官啊。那么第七节呢，补充呢就更加重要啊，就是后面讲到你们是要死的，跟世人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样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段圣经当中，在诗篇82篇里面，虽然讲到，哎，你们是神啊，好像有把人比作神，但这里的神并非是本身字面上的那个含义的神，而是指他们行使了神的某一些的这个审判啊，这个权柄的时候的一种称呼。所以从这个基础，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用这样的话回答那些当时的主耶稣时代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长官或者那些特指的那些犹太人的时候，他其实要说的，在旧约当中，连那些代表神、执行神旨意的审判的那些官长，圣经都称他们为这个打引号的神。那么这个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的这个耶稣是神的道，道就是神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些被神差派执行神旨意的人被称为神，那么我是跟父原为一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我不能够说我与父原为一？难道我不能够说就是神吗？是这样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从一个小的一个前提，然后得出一个后面的这个结论啊。所以从这个连贯性，我们来看的话，就知道这个圣经本身是有这个权威的啊。这个主耶稣30-35节里面，其实引用的就是旧约的这个圣经啊。然后旧约圣经里面，并不是指这些人是神，而是指他们行使神的这些的权柄威严啊。所以主耶稣当然按照希伯来书，按照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就是神的道，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约翰福音里要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突出主耶稣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神的这个位格啊，是这样一个讲法。然后以此呢来反驳这个当时的那些逼迫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啊。所以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这段圣经其实并不是说人都是神啊。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有过的，有一些人讲啊，其实是不少是一些的，比较著名的人，他们会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道成肉身，为的是要让我们肉身成道啊。但是这个是非常需要警戒的地方啊，这个非常需要小心的地方，因为诗篇82篇后面就讲，哎，这些官长是会死的啊。这个所以此神非彼神啊，对我们的信仰而言，就只有一位神啊。哎，跟我们今天的《生命记》第6章也联系起来了。我们要敬拜，要专一的爱，用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也是一位独一的这个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这个没有时间来分享的一个补充啊，谢谢。
谢谢朱老师。刚才老师提到那个河南开封那个地方有犹太人会堂，我想国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啊，不只是开封，其实上海也有一个会堂。我是开封人，但是我是没有去过有那个开封那个会堂的。我是在菲律宾的时候参加我们老师一个课程，然后去了那个会堂之后，我们老师才分享到中国是有不同的，他们到现在还有，我不确定里面还有没有真正的犹太人在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开封或者是上海，也是有他们的会堂的。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整个的模式，包括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驼拉是在那个经卷轴里面可以打开看到的，这个体验感就会跟我们现在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
谢谢
其
牧
实
师
这
的，
个国内的这个河南人，这个我曾经有去收集一些资料，但是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其实他们被同化的，基本上已经与中国人无异。 不过当时候，以色列他们建国之后，就是还是有一些荷兰的犹太人，他们是回去那边的这件事情，
是的，
央视都还报道
是
过。
的，是的。
嗯，反正就是真的是样子也好，就是文字语言什么吃的，真的都与中国人
同
无
化了，
异。
中国美食太诱惑太大了。
就他们说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去同化外族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度。
我想应该就是像开封这个会堂，应该还是有保留，或者可以让它作为一个参观的一个地方。但是真正的对于在这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的光景如何，我想还有待考究吧。就好像48年他们复国以后，就好像那个《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有些人就回去了，有些人就留下来了，就没有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哈。啊，当然这个是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就是如果他们忠心的那些犹太人，或者是比较，纯正一点的，他们还是选择会回去啊。就是包括那个上海也有一个会堂，就是可能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只是作为一个参观看到他们的一些保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但真正他们是否是还在持守着他们的信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只有他们跟神知道，或者是外面有一些历史的考究可以去证实的。妹妹是要讲吗？
对，妹妹好像。
对呀，也谢谢钟牧师刚刚把那句话讲得那么清楚，好，这下明白了，我也格外的惊喜。今天您。
那好像没有声音，大家有听
的
到？
麦克 mute 掉了。
对，突然之间停
哦哦，对
掉。
不起，关掉了，现在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了。
哦，对，我说我也是，特别惊喜，今天居然 Linda 是你亲自来给我们带领啊！我以为你就是去准备生产了，已经是几，
还没有，
马上也只有2、3个星期了，对吧？
呀呀呀！
嗯，真的非常感动，尤其是今天你讲到的这个第6章，里面的那几句话，也要殷勤，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因为我最近在那个读的那本就是《Shepherding Your Children's Heart》，牧养你孩子的心，中文把它翻译成儿女心、父母情。
父母亲呀。
父母亲，对，就是讲如何基督徒家庭如何教育孩子的书，实际上这一段经文是他整个的
核
一
心，
个核心所在。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个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是知道的，但是那个相对比较抽象怎么叫尽心尽力尽？那个尽兴了，哎，但是这里就特别具体，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好震动啊！就是，当然我孩子小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哈，那现在在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是不是按照这样来教育子女的？尤其也让我想起上次我们。给你和过去庆祝即将诞生的孩子的时候，就听到你们说，这个孩子现在虽然还在你的腹中，你们都已经每天在给他读经，在跟他讲，讲论哈。我就在想，哇，你们简直是，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来如此的在。向他谈论，那也是特别的祝福和期待，就是这很快了，今天7月8号了那也近20来天的等我们的小宝宝出生之后你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向他
谈
谈
论。
论，我觉得这是好大好大的神的恩赐和祝福在哈，所以
是
真
的，
的是。我也很期待看你给我们上到是不是上到最后一周、最后2周的课，也求神大大的赐福你和你腹中
谢
的宝
谢。昨天其实因为我们这周在 Sacramento，昨天下午因为要回来产检，然后就其实一直在赶路，本来是开始就跟。 国旭商量好，他后面来接了，因为他现在他下周就毕业了，然后神学院的课就可以腾出来。但是这周还是很忙，然后他晚上昨天还有带灵修，我说那还是我来带吧。然后他其实上周的时候跟我说，其实大家都希望可能看到我到生之前都可以来带。我说因为最近也是因为产检，包括那个身体比较重了，想休息。然后他昨天是真的，我后来讲说这一段经文应该让他来讲，因为他是希伯来文的，他研究旧约的。然后呢，他真的太累了，因为这几天三四天都一直在开车。然后我说那好吧，那还是我来吧，因为他晚上包括还要再忙。我说那他没有时间准备，啊，我说还是我来吧，我就
以
还
量
可以。
力而行，以量
对
力
对
而
对
行啊！你
对对，
带他
我
带
还。
都可以，
对，我还可
对，
以，对，
感
因为我
谢
还是
神。
蛮喜欢跟大家能够有一些分享，然后听到大家的一些信息啊。如果我没有上来也没有关系，我生了会给大家报信息。
感谢神，
好，感谢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大家寄送圣经的环节啊。一起来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特别的带领我们来一起学习你经常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并且能够愿意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说恩典也保守，特别的保守这一个领导他的这个最后制作的这个生产。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把琳达姊妹和她腹中的宝宝和她的各是一家，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请你纪念她一直到临产前结课，这样两三周还在来继续给我们传达你的话的心，求你把这样的话尽心尽力爱主。这样的话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奉主耶稣的名求。
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不单单在早上，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我们行路，或者是我们躺下起来，你都把你的话语教导给我们，不单单让我们像昔日的这些百姓们，他们，可以听。今天我们是有手头的圣经，可以随时的拿出来看。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去学习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把你的话活化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层面。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活出这个信仰，更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都能够蒙受这样的祝福。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更加有动力，有恩典的往前来奔走。同样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同路人，让我们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成长，一同的在经历上帝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和翻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晚上躺下休息的时候，你都保守我们众人的心，一同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更新和翻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心，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就像经文所说的，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里，然后昼夜思想，让我们成为那个有福的人。谢谢主，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来拍照吧。经文，梅梅带我们来背那节经，我来拍好吗？就是
我们
你要
是要
一
尽心尽
心
兴，
写
还
下。
是要坐在家里行
哈
到路上？
哈，你们选。
我个人 prefer 更觉得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是一个更具体的提醒啊。
那你们选，我完全 OK。
好呀，那我来带大家，来读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节的这
大家
个
方便
我
的
们，
话就打开摄像头。
如果方便打开摄像头，好，我把这句话，这两段话读一下，然后大家一起来说，都要谈论哈。我先来从头读一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一起从无论开始来说好吗？无论
无
你
论你
坐
坐
在
在
家里，行在路
上，
躺
下起
来，
都
都要
谈
论
论。
OK。
感谢神，朱牧师，你要讲一下今天马上那个你的那个纪要真理，今天
好，
晚
对，
上的课和中国的明天早上吗？
对，
对。
我想用半分钟就讲一下吧。今天晚上在美西时间的6:30，跟明天早上，其实就不是明天了，就同时间的这一个中国时间的这个周六上午9:30，有我们这个纪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讲，所以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一起参加。我们是同样一个 Zoom 号。好，先这样。好，再见。
谢谢领导，谢谢
见，
牧
再
师，
见。
谢谢
拜
大
拜。
家，
大家在课程上再
拜拜。
见。